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迦太基就和意大利半岛有紧密的联系。在这方面，三块刻有铭文的金牌匾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其中两块的铭文是伊特鲁里亚语，一块是腓尼基语。这三块牌匾来自伊特鲁里亚城邦开雷的港口皮尔吉的一处圣所，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上面记录了一位名叫提法瑞的人对圣所的捐赠，可能是一个雕塑和一座神庙。在两个伊特鲁里亚语文本中，提法瑞被说成是开雷的统治者，他捐赠的目的是对伊特鲁里亚女神乌尼致谢。乌尼是这个圣所的主神，也就是罗马人所说的朱诺。乌尼已经帮助他统治了三年，到现在为止，这和前面关于伊特鲁里亚城市的描述相当吻合。事实上，提法瑞可能是来自塔奎尼城的一份文本里提到的一个民族的直接祖先。不寻常的是，第三块牌匾是用腓尼基语写的，也许是塞浦路斯的腓尼基语，其内容和两个伊特鲁里亚文本是一致的。这肯定是因为提法瑞想要用他自己的语言和皮尔吉神灵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激。在腓尼基语版本中，这位女神被称为腓尼基神灵阿什塔特，且捐赠的日期是埋葬神灵的那一天。这里的神灵是指腓尼基神灵阿多尼斯及阿什塔特的配偶。在与其对应的伊特鲁里亚文本中，乌尼女神也被称为乌尼阿斯特拉，即阿什塔特的伊特鲁里亚语版本。腓尼基对伊特鲁里亚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乌尼阿斯特拉之所以会源自腓尼基，是因为对于开雷来说，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尤其是迦太基的商人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皮尔吉的圣所可以作为一个中立的会面场所。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到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一个贸易协定，在这份协定中，双方异乎寻常地将对方视为同一个城邦的公民。在迦太基出土了一个奢华的象牙名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30年至前500年之间。在名片上，一位商人用伊特鲁里亚语简单的自我介绍为迦太基的普威奈尔。我们可以想象，这位伊特鲁里亚语说的并不流利的迦太基商人，在初次遇到伊特鲁里亚商业伙伴时展示其名片的情景。正是在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这些紧密联系的背景之下，迦太基和罗马发生了第一次正式接触。在共和元年，迦太基和罗马达成协议，也许还和其他伊特鲁里亚城邦达成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成为友邦，互不损害对方的利益。迦太基人承诺不干涉罗马的拉丁结盟，不在拉丁姆地区建立堡垒，不让军队在那里过夜。罗马人则仅仅承诺不会驶过迦太基西北部的美丽海峡，并且在和迦太基或撒丁岛贸易时遵守特定的条件。之所以制定这些条件，是因为其腓尼基人的定居点。然而，罗马人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在西西里岛西部的迦太基地区自由经商。在这份条约中，地位较低的罗马没有海外的军事野心，被禁止和北非海岸一直到迦太基西部的迦太基殖民地进行贸易。在迦太基核心区域的贸易活动也受到特定的限制。公元前348年，两个国家之间签署了一份新的协议。罗马依然被视为主要是拉丁姆地区的国家，但是迦太基现在需要阻止罗马与撒丁岛和北非之间的贸易，而不仅仅是控制，并且还要阻止罗马在那里殖民。这是罗马海外扩张野心的初步迹象，而这将导致他和迦太基之间的冲突，也让罗马扩张到希腊世界。从古代以来， 人们就一直在寻找罗马势力迅速扩大的原因。希腊爱国者波利比乌斯从内部了解了罗马，并记录了罗马崛起的历史。他主要关注的是，从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马其顿君主政体的结束。罗马是怎样在短短53年的时间里征服希腊世界的？这种征服不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人们在谈论大英帝国时的说法。即使罗马自身没有引发战争，并且事实上还尽力避免不义之战，罗马的军事行动也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罗马逐渐树立了支配世界的宏伟目标，而支撑这一目标的是政体的独特优势。这是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扩张的看法。我们不妨加上其他几条不那么有意为之的原因。首先，元老院成员需要获得军功，以此助推自己的升迁。西宾阿家族就是这样。其次，经济上的考虑刺激着罗马精英和民众从事战争。最后，罗马每年需要征用同盟的人力上战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在事实上免除了当年的税收。长此以往，罗马将失去与其同盟团结在一起的手段。这些原因在罗马国家结构的深层发挥作用，促使罗马不断发动战争。从罗马人的主观意识来看，罗马崛起的原因要简单得多。罗马人认为，他们非比寻常的成功和繁荣应该归因于他们和神灵之间格外密切的关系。公元前193年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罗马当局这样答复提欧斯人民的一个请求，说他们同意将提欧斯及其领土宣布为神圣的，也同意提升提欧斯的主神狄俄尼索斯的威望。对于他们的决定，罗马人给出了一个关键的理由：我们确实绝对的、始终如一的崇敬神灵，认为神灵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因此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恩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罗马人相信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他们认为自己只进行正义之战，认为他们的胜利应该归因于罗马人对神灵始终保持虔诚。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人们主张罗马扩张的背后还有更多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解释当时的情况时，应该把罗马人的这种自我评价考虑进去。公元前264年爆发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一次重大冲突。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微不足道，但斗争却很快升级，获胜者将控制整个西西里岛。而过去，这里一直是迦太基人的地盘。在战争早期，西西里岛西部归迦太基所有的城市塞杰斯塔决定屠杀当地的迦太基驻军，投靠罗马。塞杰斯塔人之所以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是因为罗马人与他们有亲属关系，他们都是埃涅阿斯的后裔。根据塞杰斯塔人的说法，他们的城邦是公元前五世纪时来自特洛伊的避难者建立的。在这里，这种说法尤其有效，因为他们知道这将和罗马人关于其来源的说法吻合。在公元前一世纪发行的两种硬币上，塞杰斯塔人重申了这样的主张。公元前241年，罗马战胜了迦太基与其盟友叙拉古，迦太基被迫屈辱求和，西西里岛也成了罗马的第一个海外行省。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第一次布匿战争是西方两大强国之间的较量，驱动这场较量的是他们自身的当务之急。不过，罗马一方的一位战士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奈维乌斯撰写了第一首讨论罗马问题的拉丁史诗，在这首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史诗中，他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考察了此次战争。这首诗以罗马人在西西里岛的战斗开篇，接着却回到了过去。这可能是因为罗马的指挥官看到了西西里一座神庙中描绘的神话故事。在谈论当下的战争之前，这首诗三分之一的笔墨被用于描述遥远的过去。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埃涅阿斯到了迦太基并与迦太基的女王相遇，然后 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半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将会详细讲述这段故事。对这场战争的叙述也因此建立在罗马背负着胜利使命的历史背景之下，但是在此背景下，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试图捍卫其在北非的地位，并在伊比利亚半岛创建新的根据地。迦太基的一个名门望族在伊比利亚扎下根来，建立了新迦太基。这里有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沿岸最好的港口。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的殖民地曾遍布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海岸，但在公元前5世纪时已经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城市文明，它与希腊人有密切的联系。有一块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铅板，上面的希腊文字记录了一位希腊商人在伊比利亚东北部恩波里翁一个希腊城市的一次船只交易。见证这一交易的是三名使用伊比利亚名字的人。这块铅板此前也被用来记录两个伊特鲁里亚商人在马塔利亚的一次交易，那次使用的是伊特鲁里亚语。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经济生活的复杂性。通过这些手段，当地的伊比利亚精英进口了大量的希腊陶器和其他手工艺品。和伊特鲁里亚人一样，伊比利亚人也将希腊进口的物品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根据希腊的原型创造出了一种当地的雕塑风格，还根据艾奥尼亚希腊语发明了一套伊比利亚字母。迦太基人企图掌管这片地区，这也为其与罗马的下一次冲突埋下了祸根。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汉尼拔从新迦太基出发，利用大象翻过阿尔卑斯山，对意大利半岛发起了一次突袭。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三次打败罗马军队。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许多地方和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叙拉古都投向迦太基人，但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北部仍然忠于罗马。最终，罗马人卷土重来，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半岛被打败。公元前202年又再次败于北非，结果迦太基人被限制在北非中部。在接下来的200年里，罗马继续为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而战斗。在罗马看似势不可当的崛起为地中海世界统治者的过程中，迦太基人成为最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波利比乌斯选择这一时间点来描述罗马政体三个要素之间的制衡，并认为这就是支撑他们直到最终胜利的力量来源。罗马的盟友马西利亚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拉塔诺凯尔特人的兴起使其北部的贸易路线中断，马西利亚的繁荣受到打击，但是马西利亚商人仍然活跃在其他地方。一份埃及沙槽质文献记录了公元前200年至前150年之间的一次海事贷款，和远航索马里海岸生产香料的土地有关，合伙人是希腊的埃及人和一名来自马西利亚的商人，贷款担保人包括另外一个马西利亚人、一个迦太基人和一个来自意大利半岛的人。这里反映出的各国之间的联系甚至比在早期铅板上呈现的还要密切。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马西利亚人与罗马人合作，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迦太基人。马西利亚城邦以真正意义上的希腊方式庆祝了这次胜利，为德尔斐神庙敬献了一尊阿波罗的雕像。在这次战争期间，面对外敌，罗马人可能仍然在显示自己源于特洛伊的身份。在公元前217年，汉尼拔第二次大败罗马人，元老院试图通过在卡匹托林山上建立两座新的神庙来安抚神灵，一座献给智慧女神敏斯，另一座献给维纳斯厄里西娜。他们为什么要从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埃里克斯引入一个神灵呢？这需要解释，尤其是考虑到那里的祭仪包括违背罗马做法的庙祭之风。当然后来这种祭仪和特洛伊是有关系的， 埃里克斯的建立者是阿佛洛狄特的儿子埃里克斯，阿佛洛狄特的另一个儿子埃涅阿斯曾到过此地，特洛伊人建立的塞杰斯塔就在附近，通过在罗马城的中心建立维纳斯厄里希纳神庙，罗马人也许希望充分利用这种联系。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和公元前二世纪前期的罗马史学家所做的，无疑是将不远的过去置于久远的历史背景之中。法比乌斯·皮克托是元老院的重要成员，他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编写了一部罗马史，从赫拉克勒斯和厄凡德尔的故事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了埃涅阿斯和阿尔巴隆加的建立，接着讲到罗慕路斯、雷穆斯和公元前748年罗马城的建立等后来的事件。也就是说，他试图将埃拉托瑟尼确定的特洛伊战争日期和此后很久的罗马建成日期协调起来，这成了最权威的解决方案，但并非当时就如此。这部历史从王政时期很快就讲到了共和早期，但是最后是对前两次布匿战争的详细讲述。法比乌斯又是被称为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这对奈维乌斯有点不公平，而且掩盖了法比乌斯用希腊语写作这一事实。就像其他上流社会的罗马人，法比乌斯会拉丁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但他用希腊语写作并不是为了希腊读者，而是为了罗马读者，因为他们会欣赏他借用希腊精妙的史学书写传统的做法。来自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恩尼乌斯与他有很大的不同。恩尼乌斯自称是当地梅萨布斯人祖先梅萨布斯的后裔，他吹嘘自己有三个心脏，因为他会说欧斯干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尽管他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外人，但他的庇护人是罗马的权贵。在西比阿家族的坟墓外面就设立了恩尼乌斯的雕像。在他诗歌体的编年记中，第一部不出所料地涵盖了埃涅阿斯、罗慕路斯和罗马的其他国王，但和在奈维乌斯的作品中一样，罗慕路斯在这里是埃涅阿斯的外孙，因此这部书没有提到填补特洛伊战争和罗马建成日期之间长时间空缺的阿尔巴隆加诸王。第二部分涵盖了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初的共和时期的历史，剩下的三分之二讲述了公元前三世纪直到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省略了奈维乌斯描述过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这部作品最后讲述了公元前197年马其顿的战败，公元前187年对希腊西北部埃托利亚人的胜利，以及后来直到公元前二世纪70年代的战争。尽管受到地理和政治上的限制，但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迦太基一度出现繁荣，被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描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但迦太基对其西邻罗马盟友努米底亚的马西尼萨发起了攻击，这意味着罗马现在有机会对迦太基发起一场正义之战，这就是公元前149年开始的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政治家加图极力控诉迦太基的暴行，还写到了埃利萨创立迦太基的历史。和奈维乌斯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冲突。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战败，领导者的妻子自杀，这显示出对埃利萨公主的记忆在迦太基内部的持久影响。这个城邦的神灵被召唤到罗马，迦太基被献祭给下界众神。这种将一个城市奉献给下界的做法，在意大利半岛包括维埃在内的一些城市有遥远的先例，但是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就没有先例了。迦太基的城墙和建筑屋顶被拆除，建筑物无法继续使用，人口被卖为奴隶。公元前405年，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掠走的战利品被物归原主。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现代故事，这些惩罚还不够，罗马人将盐犁入迦太基的土壤，使其不再适宜种植。但这个故事是一位历史学家在1930年才虚构出来的。 公元前125年时，罗马已经开始将迦太基的领土分配给自己的公民。公元前122年，罗马定居者被送往迦太基，但城市的中心在毁灭后被荒废了一个世纪。与此同时，在东部，本土希腊人于公元前147年起义反抗罗马，但这是徒劳的。在公元前146年的报复行动中，罗马人洗劫了科林斯古城，并让希腊本土的许多城邦臣服于罗马。与迦太基一样，科林斯也被奉献给下界诸神。这里的雕像和绘画被运到罗马、意大利半岛的胜利城市、希腊的泛希腊圣所，甚至一些希腊城市展览，由此将记忆融入新的语境。想象世界的方式也因为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长期冲突而发生了变化。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世界就被分为三大洲：欧洲、亚洲和利比亚。希罗多德从地理学的角度将利比亚与欧洲相比，对利比亚的面积和重要性嗤之以鼻。欧洲和亚洲之间则存在着长期的政治对立。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弱化了这种古老的对立。利比亚获得了新的重要性，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将征服的迦太基地区称为阿非利加，可能采用的是一个当地名称，同时避免提及腓尼人。阿非利加成为这个新行省的拉丁名称，也成为指代整个大陆的拉丁名称。对于欧洲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希腊人与沿海地区有长期的贸易往来，但他们对伊比利亚半岛和中欧内陆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兴趣。例如，马西利亚并没有成为向其他希腊人传播关于凯尔特人信息的渠道。在皮西亚斯关于他到不列颠和北方长途航行的著作中，有关内陆凯尔特人的事情只字未提。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征服开始改变这一点，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扩大了希腊人对亚洲的探索范围一样。与他的罗马庇护人一起，波利比乌斯还两次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和更远处的海上，至少到达法国南部，并由他的庇护人提供船只去探索北非海岸。因此，他能够以一种先前的作者没有使用过的新方式来描写这些地区，使地理学成为历史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正是罗马的扩张让这种探索成为可能，而由此获得的知识也有助于巩固罗马的势力。大约公元前100年，希腊学者以弗所的阿特米多鲁斯在其世界地理著作中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沿海地区，包括大西洋沿岸。大约100年后，讲述伊比利亚半岛的部分被配上了一幅非常详细的地图，上面至少涵盖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一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对内陆定居点的详细描绘。在这幅地图上，阿特米多鲁斯因罗马征服而获得的知识得到了罗马新世界的更多细节补充，这些细节包括大城市、道路和较小的定居点。此时的伊比利亚半岛已掌握在罗马手中，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在中欧的扩张对人类知识的发展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公元前500年至前146年的宏大叙事线是清楚的。公元前264年之前，罗马在意大利半岛阿尔诺河以南地区的扩张，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公元前220年至前167年之间，也就是波利比乌斯那个著名的53年。罗马对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征服，罗马对外扩张的两条叙事线索，随着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的毁灭而交汇。这些事件很好地表明了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地位。此后，幼发拉底河以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长期抵制罗马的进一步扩张。这种宏大叙事必须放在罗马人、意大利人和迦太基人对过去的看法的背景中来考察。 关于早期历史和传说的认识和讨论，有助于表明各个国家是如何发展和相互影响的。